弟兄姊妹早。我住洛杉矶啊，所以很高兴这个Shirley 姐啊，请我来这个，听得到吗 ？Shirley 姐啊，请我来你们教会，因为平常这个听得到吗？啊，这个麦克风要在这样子吗 ？Hello，testing，testing，yeah，OK，hello，yeah，louder。听不到的请啊，因为我这人讲话是比手画脚啊，所以重话是没办法啊，我说的就是比手画脚啊，可以吗 ？OK，OK。Use the microphone. All right. But I have to walk around. So, 我是过动儿啊，所以我是你们家要是有过动儿有希望了啊，有希望了。OK， 我一定要走来走去哈。OK， 我这人是不演讲的哈，我是讲故事的。OK， 我的中文叫刘大伟啊，英文名字你要是看我的动画的电影，我的英文是 David Liu 哈。很高兴今天早上能够啊，不止咱们收视中国人。啊，更是我们是上帝万王之王的儿女啊，这个我觉得更特别啊。那我爸爸呢？啊，我爸也姓刘啊，我爸也姓刘。我要讲我的人生，我要讲我人生有一个很有影响力的，那就是我老爸啊。我老爸是从山东啊，感谢神，上帝利用了毛泽东啊，把我老爸赶到台湾去啊，碰到我娘。啊，在台中，所以才生了刘大伟啊。我爸爸到台湾的时候，他是一个国民党的一个军人啊，是个团长啊。在1940几年的时候呢，很不幸，我爸爸得到肺病啊。那肺病的时候呢，那时候是没有医的啊，没有医的，所以医生就给我刘先生啊，是吧？刘先生啊。请你到殡仪馆里面等死，因为我们病床不够啊，很多国民党的兵都是在病房里面等死，因为肺病传染非常的快。好，那我爸爸在等死的时候呢，有一个老外就给他一个基甸会的圣经啊，是新约的，长得有点像这个，他自己就在看圣经啊。我爸天生有点臭屁，不知道为什么喜欢学英文，因为在圣经他看到是中英对照的，所以就一边在跟死人呢对话讲英语啊，看到约翰那个福音的时候呢，上帝就触摸了他，他就很奇妙的，上帝就带他变成啊基督徒啊。在等死的时候呢，越看圣经越看越得着。后来呢，4个月过了，刘先生还在看圣经。9个月过了，殡仪馆全埋了，该埋就埋了，剩刘先生一个人孤孤单单的在殡仪馆里面看圣经。哎，这医生说奇怪了，哎。去把他带出来哈，眼看看他的肺到底怎么回事。哎，照一下这个光片，他发现这刘先生的肺病就消失了啊！哇，所以我爸爸一出来哈，就开始写京剧，大街小巷无家可归啊！啊，住在眷村里面很穷啊，那他就是为神做见证哈、啊，为神做见证。所以呢，我爸爸呢那时候想怎么办呢？要生存呐 啊！一手会做山东大馒头啊，来这山东大馒头啊，所以呢，这馒头越做越香，就变成台湾啊50几年有一个产品叫苹果面包啊，那就是我爸爸发明的啊，整个台湾全部都在吃我们家的面包啊，小孩子上学啊，哈、啊、偷吃啊，那都是我们家的面包啊。我爸爸在53年前就开始做西点面包，所以整个台湾就非常风流了我们家的面包。那个面包店呢，啊，听起来很俗哈。啊就是我们家的名字刘面包啊，真难听啊！你知道台湾呢，一讲刘面包，大家都知道啊。所以我在这个刘面包这个店长大的哈、啊。我爸爸呢，知道上帝能够做人超乎想象的哈、啊。医生科学给命定4个月，你知道我爸上个月庆祝了他90大寿啊，生了7个小孩子啊，生了7个小孩子。所以我爸爸对神是非常有信心，所以我天天看在我爸爸。我不是看的牧师，我是看到我爸爸从礼拜1到礼拜天，天天真正又活又真的上帝活在他的生命跟他的面包店啊。那我出生的时候呢，啊的 PPT 啊，我的故事是从万王之从狮子王到万王之王哈、啊。那我想啊、等一下啊，为什么从狮子王呢哈？啊我的目前有一个动画公司叫 Kendo 哈 ，Kendo 这个 Kendo 的名字呢，就是我爸爸 跟我讲的一个英文哈，他小时候常常说刘大伟，我靠那加给我力量，我凡事都能做啊。腓立比书十三四章十三，就是 I can do all things 啊，所以这个 can do 哈、啊、就是这么来的啊。那我小时候在台湾是不是一个很乐观，也是一个算很自卑，而且不是一个快乐的小孩啊？我小时候据说哈、啊、读书都是掉头尾啊，倒数第二名、第三名，非常非常差。那天天都比较，因为我们家啊。小孩多也有痛苦的时候哈，因为我四个姐姐跟我一个哥哥，要天天比较。我妈妈念，哎呀，你看那比功课又输你姐姐，又输你哥哥，你看隔壁的陈小姐，我天天听到这种比较哈，所以我自己就知道什么都是不是的哈，什么都不是，没关系 ，OK 呀，没关系哈，呀，我什么都不是哈，哇，这个过程就非常的痛苦啊，我只在家里面没被认同啊，没被肯定，但我爸爸还是啊，我靠那家给我力量。我爸爸很奇妙，就是你在这台中留面包啊，下面啊，你会看到耶稣是生命的粮。哎呦，我小时候搞不清楚我爸爸到底是在卖耶稣还卖面包啊。但是我看我爸爸卖面包，他说就是荣耀上帝，卖最香的面包啊。所以我小时候就看到我爸爸对上帝的那种真诚跟真活出来的那个生命啊，影响了我一辈子啊。那我妈妈呢，虽然去刘大伟礼拜天去教会。礼拜一到礼拜六，你给我好好的读书啊！而且呢，啊，一定要读到最啊第一名，那哪有可能啊？啊，所以呢，我每天到学校，我的敌人就是面对我妈妈的最好的朋友，那就是我们学校的老师啊，拿着竹藤子追着我哈、啊，不能画画，只要画画就修理刘大伟啊！所以刘大伟很自卑啊，没办法，妈妈爱我嘛。哎呀，整个台湾省全部的人都在弹钢琴，怎么办呢？刘大伟也请个钢琴老师吧，啊，就陪伴刘大伟。刘大伟痛哭流涕在自己的钢琴面前呢、啊，五线谱看起来像一大堆电线杆啊，麻雀站在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哎呀，我这多痛苦啊！我说这贝多芬你也太折磨人了、啊，哈、啊。哎呀，我们家的钢琴都生锈，都是因为我的鼻涕跟流眼泪哈、啊。我妈妈很后悔，看到这刘大伟弹了八年还是没弹出名堂啊，所以我妈妈说你怎么什么都不会呢？啊。但是呢，我唯一的最喜欢的就到这台中的农田啊。那农田呢，我喜欢看青蛙嘛哈、啊，因为那边也没有人说我是一个笨小孩，所以我到农田呢就会看到自己的倒影啊。我是八月生的，我是狮子座哈、啊，所以老师有个梦想说一天应该拍一个雄伟的狮子的故事哈、啊。那在这稻田里面呢，有一天晚上我也梦到这青蛙跟蝌蚪都笑刘大伟，连我儿子这小蝌蚪都能进到台大，你这个笨小孩啊，所以我自卑感非常严重。那感谢主，还好我们家的经济情况还不错啊。我妈妈爸爸呢就打算把我送到美国去啊，所以我在1982年13岁的时候啊，我到美国啊。这是我在飞机上春节啊，大年初一在飞机上画的一张小画啊。我带来这张画给你看，刘大伟是一点天才都没有的啊。那我一进到美国的时候1982年、啊、我没有像你们这么的好，来加州到纽约啊，到西雅图，我们到一个鸟不生蛋的地方叫什么叫非洲啊，没有，是佛罗里达州啊。我们佛罗里达州呢真的这样像非洲啊。我去大学，我这个高中啊，主要国二啊，国二八年级啊，我在台湾从来没有看过黑人啊，我不知道你们在中国有没有看过黑人啊，至少我小时候没看过黑人，我只在牙膏上面看过黑人啊。哎呀，这个很痛苦啊，这些黑人天天追着我啊，哎呀，问我认不认识李小龙，因为他们从来也没看过华人，他们以为华人都是亲戚家属啊，所以呢他们就说，哎呀，那刘大伟你认不认李小龙啊。我妈呢，我很听我妈的话，因为我很怕我妈，因为我妈动不动就是一个鞭子啊，所以我妈说，刘大伟你给我听了啊，英文听不懂哈，你就给我说 yes， 哇、哦，那我就乖乖的。好，那整你刚来美国啊，那听不懂英文怎么办？那时候没有什么电脑，哎呀，都拿个字典这么大，听不懂慢慢查吧啊。但是呢，说 yes， 认不认李小龙？哎、算了，懒得查，说 yes 好了啊。会不会功夫？哎呀，懒得说，哎，说 yes 好了啊。所以这个一夜之间呢，刘大伟就变成啊学校的台湾来的李小龙哈。啊，所以又问我说功夫的皮带什么颜色啊，刘大伟傻傻直问直答，台湾的国中小学啊大学全都是黑皮带啊，所以我就直问直答 black 啊。就这么的误撞啊，在这个美国的社会里，隔天这个黑人老大来问我说，你黑皮带请问几段 这几段也不能说 yes 啊，这得要用号码啊。那我想说，他可能问我皮带上打了几个洞，我赶快算一下，算完回答八段啊。这黑人再也不敢打我了哈、啊。就因为要配合生存呐、啊，哎呀，多可怕啊！我不装李小龙的样子能行吗？啊，所以呢，天天就看录影带李小龙的样子。哎呀，缺个双截棍，天天书包里面都要预备一个双截棍啊。但是呢，我在这个学校里哈，文化落差在哪啊？就是在穿着啊。人家到美国呢，有个体育课啊，每一天是有体育课的。台湾哪有体育课？台湾都是把体育课拿来补习，画画课拿来补习啊。所以呢，我妈妈小时候因为节省嘛，我四个大姐，所以呢，我每年运动会就一年一次。所以我妈说算了，别买什么体育课，你就穿你大姐的四角内裤吧啊，而且还带花边呢啊。我大姐还好，他们都是粉红的哈、啊，也不是太。哎呀，我小时候就是有点精神错乱哈、啊，就是功课不好，穿着也跟人家不一样啊。所以我跟我妈说，妈，咱们在美国啊，不能给中国人丢脸啊，绝对不能穿太性感的运动裤啊，咱们得穿这个跟别人一样的啊。哎呀，我妈说好好好，到大卖场。我妈最喜欢看的就是免费买一送一啊。一到这大卖场呢，她就说刘大伟，哎，别去看什么体育裤，哎呀，你看这裤子我好，松紧带的，买一送一，而且还有蓝的，有紫的，没粉红的。哎呀，你今天可以拿着裤子啊，哎呀，可以穿到大学哇！我妈老想得很远啊，松紧带，英文说 one size fits all， 哇，太好了。我乐死了，哎呀，不用穿大姐的内裤，隔天去换衣服，在更衣室一换，怎么知道什么 one size fits all？ 不可能啊，我太瘦了，这个腰太瘦，这个手两手不扶着，这怎么跟老黑打篮球呢？啊，我也紧张了，一出来篮球场怎么办呢？哎，充满创意，这灵感就来了，我就把这裤子呢就把它拉到胸部来了啊。这一拉到胸部呢，好家伙，整个这250个八年级啊，哇！男女我看不出来哈，这个大白牙全都过来了，哇，这个嘲笑啊，讽刺啊，这个是不需要翻译的。突然间我就引住了哈，整个全校的注意力都看在我这个裤子哈，哇，很紧张啊，我怎么办呢？拉太高了哈，把拉下来一点吧哈，好像还没拉完呢，后面的一个黑人女孩子就把我整个裤子给脱下来了啊，这是我第二天在美国的学校啊。我不知道你小孩有没有在这个美国学校里面脱裤子哈、啊，那个感受啊，觉得自己是台湾的丑小鸭，自卑，但是竟然啊来美国，听说是一个快乐的天堂，但是第二天是我人生的地狱啊！我想说，上帝你也太残忍了，我靠那家给我力量，你真的是把我给忘了啊！但是人生就是会有天使啊，我有天使。那我的天使就是我的画画老师，在八年级这个画画老师，我爸爸说他喜欢画画啊，你看我儿子画的啊，那画真的不怎么样，我也知道。但是呢，这个老师就说，哎呀，刘大伟你很有才华啊 ，You can do it， 哇！我在台湾没有一个大人肯定我，我的舅舅阿姨、隔壁邻居的，没有人肯定我，每个人都说，哎呀，你怎么都不如谁呀、啊？你应该像谁呀？你每天都要跟别人，但是自己不能画画啊。所以呢，他就给我一张大白纸。哇，在台湾从来没人给我一个大白纸。台湾每天看到的面临的都是考试卷啊。所以呢，这大白纸老师说你可以画各样的东西，代表你们中国啊。我那想说，那时候有一个歌叫《龙的传人》，我想说我要画这张龙。啊，我就把这个西方我看到的建筑哈，我就画了这只龙。我也没想太多，我就给老师交进去是作业嘛。老师就拿到去全省比赛得到第一名，又拿到全美国比赛得到前二十名哈、啊，就是这张画啊。那时候呢，我妈妈就傻眼了哈，也连那个白宫的总统都寄一个信来恭喜刘大伟哈、啊。哇塞，我妈说连台湾的校长都没给你写信了，还美国总统呢啊。我妈说这怎么回事啊，我小孩子是什么都不会的，怎么突然间会变这样呢啊、哦！突然间我在校长室、啊、校长给我这个大的奖杯，他说原来上帝造我是独一无二，因为在台湾每个人都希望我像别人一样，别人很会读书的蜜蜂，我不是。妈妈像我像隔壁林太太的女儿钢琴比赛第一名的蟋蟀，我也不是啊。 我到美国才发现上帝造我是一个独一无二的萤火虫，发光的萤火虫。所以呢，上帝给我一个很独特的一个才华，就是画画。所以我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就一直追求画画画画。那我这15岁我就很喜欢这个Michelangelo 这个画，我就把他的画跟我在大学里面，我就是学古典艺术我就是学古典艺术画。我想说，神啊，一天我要死了我希望我的画能够值好几百万所以那就是艺术家的最惨的就是你死了好几百年以后你的画但是根本都没有意义，你知道吗？但是至少人有个梦想嘛我说，上帝啊，让我做一个有名的棺材艺术家很奇妙我在佛罗里达四面八方都是大海，我常常暑假都去冲浪有一次我冲浪的时候呢，我在大海被漩涡旋出去了所以你们有空可以看那个有一个叫好消息电台真情部落格我讲到我在大海里面差一点溺死，那也就是我第一次。因为我小时候在教会长大，但是我跟你讲，我觉得上帝对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发觉还是自己努力的比较实际一点。但在这大海里面呢，让我第一次经历到上帝救我从海里面走回来从那之后呢，回来我妈妈看我完全不一样，我完全改变，我喜欢的唱片，我回去我全把它砸了全砸了。从那时候我才发觉，当一个人对上帝认真的时候，上帝对你也非常认真。我就在一直委身，我说，上帝，我要为你做一个艺术家我在大四的时候，我要毕业的时候，就有一个公司叫华德迪士尼Disney， 他到我们学校去录取，因为我们学校有一个非常好的古典教学，就是素描功夫非常棒，因为我们的素描老师都是从意大利来的所以呢，他们就到我们学校录取，每年他们在全北美录取8位天才儿童所以我是1990年进到这个 Disney 被录取也是我是第一个华人在 Disney 里面开始画这个动画那一到这世界里面，完全的确不一样你是被羡慕的，你是被珍惜的，在你这个画画的这个才华所以那时候觉得哇，突然间萤火虫在发光了所以我晚上也会教业余会教一些学生和有一些明星这个 Michelangelo 教一些他们画画，他们很多明星都梦想跟动画师一起画画那我在这个动画世界里面呢，我的工作就是创意就是想点子怎么样能够找到好的题材，做最好的动画来赚最多的钱这是我的工作那你们看到这四部是在1990年到94年最著名的动画那你们大家应该都看过花木兰、狮子王阿拉丁跟那个美女野兽我那时候23、24团队里面一起去领奥斯卡奖那个是十年以后从一个台湾来的一个放牛班小孩子到好莱坞里面这个转眼一十年，这种落差真的是极大无比也感谢我爸爸妈妈带我到美国那我的工作呢，就是写剧本编剧创造人物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我自己也很自私的就把这个花木兰，因为我是山东人里面有一个花木兰的男朋友就是从北方来的所以我的脸型正好长得像这个李将军所以呢，刘大伟就很自私的把自己的脸型给画进去了当然这是一个动画夸张的表达夸张的表达那我那时候呢，就是有点像动画的明星一直在这个动画界里面发光所以我在1997年就到这个 Marin County 来做的这部电影1997年那时候我在想说，奇怪啊，神啊，我虽然常常去教会，而且我在 Disney 还有带读经但我就奇怪，我们这几个弟兄在说，怎么奇怪，在这个世代里面都没有看到一个代表耶稣基督很好的动画片。都没有但是呢，竟然狮子王我们是用摩西的故事翻译成狮子王你们有看过狮子王吗那这狮子王呢，其实它就是一个摩西的故事像小狮子他从小的时候在一个皇宫长大但是他长大的时候呢，在他青少的时候他不小心害他爸爸死掉有点像摩西杀了这个埃及的这个兵一样，后来就驱逐到这个旷野所以这狮子呢，他突然间也忘记他是谁，他也忘记他的根所以一个人知道他是谁非常重要。 但是呢，有一天这小狮子啊，他在这个旷野的半夜晚上，有一个烧不完的云彩，像烧不完的荆棘，呼喊着他啊，记得那个呼喊哈，你们看的是电视的哈，但是你要是看电影，那个音效是非常震撼的哈，有点像上帝呼召摩西一样哈，你会听到这样说：圣宝，圣宝，还有回音的啊。那你要圣宝，你忘记你是谁呀？哇，圣宝知道他爸爸，他往天空一看，他说：爸爸，我没有忘记我是谁，因为他很想念他爸爸。但是他爸爸说：你要知道你的爸爸是谁，你就知道你是谁。突然间在那时候，我提醒我自己，我常常忘记我是谁。我的爸爸不只是姓刘，但是我也有一个天父，他叫万王之王。我那时候心里面挣扎，就是看到这世代很多年轻人在教会里面流失，而且离开上帝，而且他是像我一样在教会长大的。我看到这个危机的时候，我心里很挣扎，为什么全世界知道谁是狮子王，但是没有小孩知道谁是万王之王？上帝啊，难道你没有最好的艺术家吗？他们都跑哪去？上帝说，他们全跑到去画狮子王去了。我那时候就说：上帝啊，我心里面渴慕，因为我心里还是很自卑，因为我妈妈从来没有肯定我。所以我说：上帝啊，你等我赚够钱吧。上帝啊，你等我得到一个奥斯卡，让这个奥斯卡送给我母亲吧。但上帝说：刘大伟，你知道吗？你的人生啊，你的人生好像一支铅笔，铅笔很长的时候呢，我可以用，但是你当你削到剩橡皮擦的时候呢，我就不行用啊。有一天很奇妙，我就在这个 Marin County， 我买了一包饼干在 Costco， 这包饼干又甜啊，美国什么东西很甜哈。那我吃这包饼干呢，吃了一口太甜，我把整包这个这么大一包饼干呢、啊、就扔到垃圾去。隔天我要拿到垃圾车的时候，我发觉啊，整个垃圾桶全都是北美的蚂蚁都到我家来了。哇，我说不得了啊，昨天晚上这有一只蚂蚁啊，可能是哈佛毕业的工程师，用他的 GPS 找到这包饼干了。哇，不得了，你想想他的成就，我想一个奥斯卡都不能描述他的成就。一只蚂蚁昨晚没睡觉，找到这一包又新又大的饼干。我要是能够跟这个蚂蚁先生说：恭喜你啊，你的人生成就，你一定是现在今年圣诞节的伟人啊！我说你那包饼干对我来讲像一包垃圾一样，唯一一个东西呢，在我家里面，在厨房叫冰箱，比你这饼干还要丰盛。这蚂蚁说：什么是冰箱？我说你冰箱一打开，里面有牛排，有鸡排，有三明治，有各样的饮料，上面还有一个冰冰的东西叫冰激凌。这蚂蚁完全听不懂我的描述，他觉得我是个疯子。他说：我不知道你在讲什么，我只知道我昨天晚上找到那包饼干是我人生最丰盛的。突然间我很自豪，我说：我修理你这自以为是的骄傲的蚂蚁。但是上帝那时候感动我说：刘大伟，你这比喻不错啊，但是你觉得你人生那个奥斯卡，你觉得人生最丰盛、最有成就的、最有价值的，在我的永生的仓库里面，我的仓库里面跟你的冰箱比起来，那又落差很大。我这仓库里面有宝石，有冠冕，是你在你人生地球上无法能想象到的丰盛。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你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我那时候做一个基督徒，我觉得丰盛的生命应该就是得救，然后就是买最好的车、最好的房子、最好的生活啊旁边的东西。但上帝在讲说，有一天我们到神的家里面，神要奖赏那一些爱他的人。我那时候突然间上帝提醒我说：刘大伟，我一辈子里面给你这个恩赐，你要是到天堂来拿一个奥斯卡，或者拿个千万个奥斯卡，都不等于带一个小孩到我这里来。突然间我心里面慢慢了解上帝他对我的呼召，但是我心里面想说，我妈妈还没有肯定我啊，我觉得我自己什么都不是，又不是律师，不是工程师啊，又不是医生。 但是上帝很奇妙的，他带我看到马太福音啊，就是马太福音第六章19节到21节，他说刘大伟，你不要积财在地上，你要积财在天上，因为积财在天上才是永永远远的。而且刘大伟，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所以呢，我那时候在想说，我的财宝，其实我是一个基督徒，但是我的财宝啊，我的财宝在哪里？我的财宝是在我自己的啊履历表，我的财宝是在于我的退休金。因为我妈妈常常跟我讲说，你长大你要有饭吃啊。我妈妈最怕我长大没饭吃，因为他是在日本时代打仗的时候，他永远活在打仗的那种恐惧，所以他们人生要去读书是因为长大要有饭吃。但是上帝要我们活着是要他的财宝在哪里啊？我说上帝说，哇，我的财宝，其实我的财宝是在我的自卑啊，我觉得我是 nobody。 但上帝说，刘大伟，我爱你，我爱你到把我独生儿子送给你，而且死在十字架上，我把我最好的生命啊要给你，你愿不愿意把你最好的生命啊来奉献，把圣经就像我给你的感动，把它翻译成像狮子王的这种动画，让非儿童能够看到耶稣的，没有进到教会的能够在电影院在书店里面看到圣经。所以那是上帝给我的呼召，但是我心里因为非常的挣扎，因为我妈妈从来没有肯定说，刘大伟，我以你为荣。哇，我30岁了，我还是很渴慕我妈妈。但是上帝说，刘大伟，你不要觉得你什么都不是，因为在我的眼里，当我创造你的时候，你妈妈不认识你，但是我认识你，因为我知道我创造你的时候，你不是一个不起眼的玻璃球，而你在我眼里是一颗闪亮的钻石。当神提醒你说，刘大伟，你是我宝贝的钻石，上帝说，我的财宝，你就是我的财宝，所以我的心有你。我今天创造你，不是要你去积财在地上，而且有很好的退休金。我今天给你这个才华，也不是因为你要去有饭吃，而你要用你的才华来带更多迷失的小羊到我这里来。但因为我那时候30岁，年薪15万，我很挣扎，因为我后年我可能会就20万了。但是上帝让我看到我有一个不正确的基督徒价值观，因为我小时候在教会长大，这教会差不多60-70个人，这教会呢后面老是有7-8个很破烂的沙发。我在教会长大，我天天坐着在这个破沙发，因为小孩都是被赶到后面去。我问牧师说，牧师，为什么教会后面这么多破沙发？牧师说，是因为有弟兄姊妹他们家买了新的沙发，他们把家的破沙发奉献到神的家里来。我小时候讲道我不注意，但是那片道是我终身难忘，因为我觉得服侍神是应该等你没事做了，你缺腿了，你退休了，当一个人年轻力壮的时候，应该把自己的名声好好打一打，为什么要把最好的献给神？但神说，我把我最好的耶稣基督献给你。所以这个挣扎总共有7-8年哈，所以上帝感动了我，不能把你人生剩下的奉献给神，我们要把我们人生最棒的奉献给他。所以上帝就感动我，在我灵修里面啊，我就是在编剧，我看到创世纪这个故事，我就看到一个小狐狸啊，他梦到一个梦中的巨业啊。那我现在在讲就是怎么样翻译创世纪第六章哈，这个就是创意哈。那 Kendu 呢，他梦到这个巨业，在这巨业里面呢，他看到他的自由跟快乐啊，但是他人生真正他是一个奴隶，在恐龙的世界。一点也不快乐，一点也不自由啊！那恐龙就是代表了我们人生的罪啊，捆绑我们啊。那 Kendu 呢，他一直想要做一个自由快乐，怎么去找这个梦中的巨业呢？ 啊，所以他有一天勇敢的离开恐龙的保护。但是这恐龙跟他讲说，你要是离开我，你要知道啊，外面大森林有个食兽魔会吃各样的小动物，而且这动物被吃了进去还不出来啊。所以这小狐狸呢，他凭着信心去寻找他梦中的巨叶。他说这巨叶好大，我应该去找最大的一棵树。所以他往着森林去啊。到了森林时候呢，他碰到一个小猴子。他小猴子说，这个森林的这个香蕉树啊，全都被食兽魔给吃掉了。但昨天晚上我梦到梦中的巨叶里面有吃不完的香蕉啊。所以他两个就一起到大森林。果然也看到一个小无尾熊，他说我先生好几年被食兽魔吃掉了，但是昨天晚上我梦到在梦中的巨叶里面又见到我的先生。所以他们到大森林，果然看到食兽魔，哇，嘴巴好大，舌头这么长，肚子吃了这么多树，竟然还有动物一对一对的跑到他嘴巴里。他们三个动物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这么可怕的妖怪还有动物进去呢？一在外面的时候，有个灵鹿就站在那儿说，你们要凭着信心进到这里来啊。那你们大家因为你们都信主，你们大概看到后面有个十字架啊。我们看基督的时候有点像动物在看方舟，因为在耶稣来的时候有很多人不认识这个救主啊，大家都误会他啊，以为他是假先知或者是一个骗子啊。但是他是救主，他的包装是我们无法能想象的，他的救恩是谦卑的，是死在十字架上的，他不是一个大胃王的啊。所以这三个动物呢，站在这个方舟的外面，他们就说，这太奇妙了，我们要凭着信心。为什么？天空就开始漏水，漏水就变成大洪水啊。所以他们三个动物说，我们先去避借这洪水。所以他们进到食兽魔的肚子里之后，那个大森林都被这洪水淹没啊，洪水。一进去他们说恍然大悟，他们发觉食兽魔的肚子不是一个可怕的地方啊，食兽魔肚子里面才是人生的天堂啊。我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在小时候听到主日学，我对主日学非常反感，我对教会非常反感，因为我觉得上帝好像一个食兽魔，他会吃我十分之一的零用钱啊。所以呢，我小时候就对上帝觉得他老要把我的快乐给吃掉了啊，把我的自由给吃掉了。但是我19岁我认识耶稣才是我人生唯一的避难所啊，我的人生的救主啊。一进去这猴子就找到吃不完的香蕉啊，那我这个无尾熊呢也找到他的先生，就是这个 Kendu 还没找到他的巨叶，但竟然看到一个马槽有他的名字 Kendu。他说这食兽魔太悬了，他还认识我，还预备了啊，还预备了一个这么漂亮的马槽，还写我的名字啊。这代表你要是把你的生命交在神的手里做你的救主，今天你的名字就写在天堂的生命册。还预备了一个漂亮的配偶啊，这配偶说，你是不是我昨天晚上梦到那个帅哥 Kendu 啊。Kendu 很不好意思说，我梦到的一天我要看到这个巨叶，当我看到这巨叶的时候，我将要变一个自由又快乐的小狐狸啊。有一天他们看到新天新地，水慢慢的退掉啊，所以他们恨不得他跟他太太从食兽魔的肚子跳出来。当他们跳出来的时候呢，他们往水面上一看啊，那这个就是挪亚方舟，你们在看的是水面啊，所以你们应该没有看过从水面上。所以我那时候的创意，我在想说，动物应该看到方舟在梦里面的一个意象，应该看起来像一个巨大的叶子，因为船他们不懂什么是船啊。所以你们在看的时候呢，这是小 Kendu 啊，跟他太太，这个是方舟的啊，船底下啊，因为我怕你们误会，大家又说这是宝岛台湾啊，台北在这儿啊，台中在这儿哈、啊，这个有误会的哈、啊，所以哈、啊。那我们希望把我们每本这个书啊能够把它翻译啊，因为圣经是文字，儿童是用图片学习啊。那你们也知道 Disney 他们的力量跟他的啊讲故事的这个影响力啊，所以我们的意向就是把圣经能够把它变成图片，让儿童用视觉，因为用视觉，儿童是天生右脑学习，视觉呢他一看的时候他是终身不忘，文字左脑他是很快就忘，所以我们是用视觉，刚刚你们看到那图片就是全部从这本书哈、啊、叫梦中的巨叶，英文叫 The Giant Leaf 哈、啊。那我们这个动画这本书我是在2007年出版的哈、啊、出版，那每个书店都会你都看到我们的书哈、啊、那我们这很多教会也用我们这个故事啊，每暑假用歌剧 好来表演刚刚我讲的这个 Can Do 怎么样找到他梦中的巨业啊，那用敬拜啊，用这种视觉啊来啊影响我们小孩子哈、啊。你知道现在的危机在这个现在美国哈、啊，在小孩长大的，然后大学四年以后回来的真正信主回来的只有3%，也就是我们教会97%的流失量每年是这么的大。更别说有很多小孩从来没有在教会长大的，但是竟然他们没有机会看到神的话。我那时候为什么选择翻译圣经？我在想说什么是永永远远，因为神说凡是你眼睛看得到的都是暂时的。哇，真的啊，每天都会变，我人在变老，我们钱也在变值，车子也会变坏，房子也会损坏，但是耶稣说唯有天跟地都会过，唯有我的话永远长存。我那时候想要一个公司，没有一个公司能够永远长存，但是只有神的话永远长存。我怎么样让这永远长存上帝的宝贝的生命的粮，让它传神到我们下一代，让下一代跟我一样看到我的爸爸活出来的耶稣是在我眼身，每一天礼拜一二三，虽然他跟我娘吵架，但是我还是看到耶稣啊！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怎么样在这世代里面让我们下一代看到耶稣是又活又真又实际啊！那我们这书呢，我现在目前写五本书哈，那五本书，这五本书全都是圣经哈。那这个火鱼呢，这个 firefish 是鱼的眼光看摩西过红海，所以刚刚一样，你看这鱼的世界看完的时候，最后你会看到他们怎么样经历摩西过红海哈。那这个第三本是狮子的眼光看但以理，为什么这些狮子没有吃但以理那一天。第四本是这个魔力树，也就是这个动物怎么样看到亚当跟夏娃背叛的神哈。那这最后一本则是新约，也就是复活节跟圣诞节，动物看到再也不用献活祭，因为耶稣来变成动物的活祭。我每年被中国邀请在中国动漫节哈，中国动漫节是非常非常热，现在因为整个中国在推动动漫这个产业，也就是创意哈，所以我免费的政府给我在各个的城市里面参展哈。那我们的书呢也在中国成功的出版啊，政府给我们的书编号，因为我们的书是没有宗教的色彩，而且它是有非常励志的一些故事啊，因为我觉得真善美，圣经就是真善美啊，创意，我们艺术家都需要创意，因为上帝就是圣灵那个灵感给艺术家的灵感啊。那在杭州呢，就光一个周末就有300万个人来看我们 Kendo 的这个动画绘本书。这是2年前我在台北的这个 TED Talk 讲到别把钻石当玻璃珠哈因为这书是在外面，等一下还有这个 DVD 动画书，它是中英对照的哈，所以他们有些小小的5、6岁的不会读的哈，这最好是用这个 DVD 哈 DVD。那在差不多就是你们刚才看的火鱼哈，摩西的故事，动物的眼光看耶稣，动物的眼光看但以理哈，在狮子洞里面。这个是新约这个是创世纪第一章亚当与夏娃啊，当然每一个都有代表性，一个是信心、祷告、价值观跟勇敢哈，它每一个都有圣灵的果子的这个theme 啊。好，那等一下在外面呢台湾出版了一本书叫《别把钻石当玻璃珠》，也就是我自己的自传哈。刚刚你们听到我的见证，这个出版商他觉得你的故事太棒了，你不是一颗玻璃珠，你是一颗钻石。那虽然世人看来，非基督徒看来觉得说哇这个太好了，但其实是谁以为我是钻石？是上帝啊，是上帝。所以呢，上帝能够把不可能的事情变成可能哈。那其实我经历的一个很大的神迹是我爸爸跟我讲的哈，我是8月14号1968年出生，那我是死在我妈妈10天死在我妈妈肚子，所以我们家出生了非同神迹奇事。我本来是一个堕胎的小孩子哈，就在那最后几秒的时候，我爸爸因为他从死里复活哈，他也是肺病的殡仪馆出来，所以这小孩子要剖腹以前，我爸爸还是祷告一下。因为可能上帝会改变他的这个 destiny 哈。 很奇妙，我的心跳微微就跑回来了，哇！但是那医生不乐观，他说：“刘太太，你这儿子在这个肚子里面十天缺氧，而且我打了很多这个毒药进去，把这个儿子排出来，在他大脑里面啊，所以他生下来，我可以保证这小孩子可能是一个不正常、低能儿的小孩啊。”所以我爸妈也不是很乐观，因为这小孩生下来了，可能非常麻烦。果然真的是非常麻烦啊！但是上帝把医生打进去的农药啊，这些要把孩子打出来的这个死胎打出来的，我相信把他上帝把它翻转成一个最有创意的大脑的基因啊！所以这是上帝可以做哈、啊，就是我靠那加给我力量，我凡事都能做啊！所以我常常想到，我是一个不应该在这里跟你们传讲我的故事的一个生命，竟然上帝让我活在这里。我每一天活着，我应该活着去荣耀上帝，我不应该去荣耀我自己的银行账户，我应该更要想到我未来天国的账户怎么样，我天国的账户是不是肥沃的，因为我知道我所存的在地上我一个都拿不走，唯一我能够拿走的就是把我的朋友，我周边的朋友，在我活着的时候，把这些小孩子从小的时候让他们看到摩西、撒母耳、但以理、挪亚，看到上帝对他们人生独一无二的肯定，在圣经里，这是我们 can do 最大的一个使命。那我老师啊，当然也是神派来的一个天使，提醒我，我凡事都能做，而且他的肯定改变了我人生，让我从一个玻璃球到一颗上帝的钻石。我老师在5年前他已经退休了，教了40年的国中的美术课。他说：“刘大伟，我一年的年薪存下来的退休金都没有太多的价值，唯一我觉得我人生最有价值的，就是认识一个台湾来的小孩，怎么样现在用他的创意变成大家的祝福，就是因为认识的这个。”我的老师，我的贵人，我想上帝要我们每个人在神的面前都变成别人的祝福，好不好？有没有一个很棒的一个蟋蟀帮我施情一下，好不好？对，那你们施情，对，你就靠着感动，你可以弹哈，就弹给上帝哈。我相信神要我们像这个老师一样，在我们的职场里面，在我们的工作里面，我们不是为一份薪水而活，因为我相信上帝让我们多荣幸啊！上帝不只是拯救你，但是上帝让你有一个机会。我来的是叫你得生命。我们不只得了生命，上帝要你有一个丰盛的生命，是你在现在你或许看不到，你看不到。在马太福音，上帝讲了一个比喻，一节里面讲到说，有一个人他看到一片地。有没有人做房地产的在这儿？有几个做房地产的？应该有吧？哎，对，我讲这个故事你会特别有感觉。这个做房地产的这个哥们呢，他看到这个地，他一看到这地里面埋了一个财宝，只有他看到，他赶快盖起来。他回去啊，他骗卖，圣经里面讲说他乐乐意意的骗卖他的一切去买这片地。我发觉我就是要做这个人。很多人说，刘大伟啊，你太可惜了，你没拿到你奥斯卡，你人生那么黄金时代你就来服侍神，太可惜了，而且你退休金可以有1000万啊，那太可惜了。我不会觉得可惜，我觉得我赚到，我觉得神提醒我，在一个铅笔还是那么长，那么还有这么新的铅可以用，不是只给神一个橡皮擦的时候，神在让我年轻的时候像我爸爸，让人看不清楚。我到中国里面，到中国传媒大学，校长问我说，刘大伟，我在网站一看，我搞不清楚你到底是一个动画师还是一个牧师啊！我说感谢我的父母亲，他把我带对了，因为当他看不懂我是一个牧师或是一个动画师的时候， 或许他们看到是上帝在改变一个不可能的人，因为不是在我活着，乃是靠着上帝的力量，因为他死在十字架上不是白死的。我的工作不是因为为了一个饭碗，我的工作是我的见证，是我的传道。我的话不是要在博物馆里面，我的话要画在小孩的心里面。我相信神要用我们每一个人，因为上帝看到你们都是他宝贝的钻石。不要觉得自己在这城市里面没有影响力，神看到你，他是多么把你当成他自己个人的宝贝。在我结束以前，我要分享我最后一个故事。我在休斯顿差不多4年前，我去布道，在这个教会布道完了，我中午吃完饭我就要坐飞机回去洛杉矶。这个老师呢非常的细心，他说：刘大伟，你飞到这么远来啊，我有差不多7个小仙女啊，很羡慕你那个 Kendu 那小狐狸。他说：可不可以你画在他们脸上啊？我说：可以啊，但是我要很快就要到机场去了。他说：没关系没关系，你不要花太多时间。我看我还有3小时。这7个女孩子呢就排队，最勇敢的12岁，年纪比较大。他说：刘叔叔，你就画在这儿，但是你要小心哦，我今天穿得很漂亮，我等一下要当花童哦，所以你不要碰到我头发，我嘴唇口红也别碰到，这眼睫毛更别碰啊，你只能画在这儿2公分了，你不能超到我头发去了。花了10分钟跟我讲怎么画他的脸，我也就坐在那儿。这老师预备了24个颜色跟这么多的笔，我只能用一张笔把 Kendu 白色跟橘色2分钟就解决了。他妹妹也一样，也做花童的，他说我也一样，刘叔叔，我你就画在这儿啊，不要碰到笔。哇，2分钟他过来呢，每个人都是跟着他。啊，我也一样，我也要跟他画 Kendu， 就是小狐狸，就在这儿。好了，很快就结束。最后第7个女孩呢，坐在娃娃车上。这个妈妈呢，就说她有点害羞啊，但是她说她今天她好期待哦，她好像要你要不要刘叔叔画你的脸啊？5岁，她讲话好像不大会讲。我说那我画 Kendu 好不好？嗯嗯嗯，哇，一张臭脸，哇，怎么了？我说那。好，那你要我画你的脸吗？他说啊哈。那你要我画 Kendu 吗？他不要跟人家一样呢。那我说你要我画哪里？他说他妈妈说他要你全部的脸都画，是吗妹妹？
Yes, everywhere。
从来不要跟一个有创意的艺术家说你有无限的空间啊，这个危险啊。我一看他那小黑脸蛋啊，他是东南亚来的，我就跪下来，我终于有无限的空间，我能够比有2分钟还要多的时间，我能够跪在他旁边。我用了40分钟画了一个美丽的凤蝶在他脸上，4片大蝴蝶的啊翅膀，他的鼻子呢就是那凤蝶的身体。哇，这7个女孩子看得可羡慕了。而且这前面这6个女孩子呢，她们越看不止羡慕，有2个痛哭流涕啊，后悔啊。她说为什么不公平，为什么刘叔叔画这么漂亮，画那么多时间，我才2分钟。好吧，我们每个人眼睛闭起来。或许神今天提醒我们，我们自己心里面那梦想是不是也是跟我一样啊？你人生是不是也有一个奥斯卡你在追逐？或者你找到你人生，你觉得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今天神在问你，你的财宝在哪里？还是我们今天会是像前面那6个女孩子，我们给上帝无限的 说神，我让你10%，但是90%我自己来掌管。我希望今天我的演讲也变成今天你在这城市里面，你要变成一个翻转的钻石。神要我们做每一个人都是一只发光的萤火虫，我们在这城市里面变神，为神做盐做光。特别是我们的父母亲爱我们自己的小孩子，或者你心里也有恐惧，你也怕他长大没饭吃，但神在问你说，我的儿女，我所借给你领养的那小孩子，你是不是要全部的奉献给我，而且相信我，我把我人生最棒的祝福跟我的创意要降生在你的小孩的生命里，做那不可能人做不到的事。今天我要挑战大家，兄弟姐妹，每个礼拜天都会来这做礼拜的，今天这个见证警醒你，提醒你，你要把最好的生命献给神，不要带破沙发到神的教会。我们不要带剩下的给神好吗？我们要在这教会里面让小孩子看到神的家是尊贵美丽，而你的人生的职场，你的婚姻，你的事业，你的小孩子看到上帝的作为。今天我数到三，你要今天有感动，神啊，我要把我最好的生命献给你。我数到三，你说神，我要你在我脸上有无限的空间，我要你在我人生里面有无限的空间，我毫无保留的，神啊，我要献给你，我不跟你讨价还价，神。 I want to give you my very best life。 不管你是小孩、年轻、大学、中年、老年，今天你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就像那最后那个小女孩一样说，神，我把我全部的人生献给你。那时是要你的话，我数到三，你就在你的位置里面站立。当你站立的时候，上帝看到你那钻石重新的被琢磨成宝贝的钻石，变成上帝的宝贝。你要是是今天愿意立这个约，在神的面前说，神，毫无保留了，我就站在你的面前为你做见证。数到三，你就在你的座位站立。一、二、三。这个城市因为有你这颗钻石，这个城市会变成有盼望。这个城市有你这宝贝的发光的萤火虫，这个城市的黑暗将要被你的光而驱逐。神要用你做无限不可能的事。刘大伟小时候最讨厌读书，现在在写书，那上帝能够在你的生命里面做什么？上帝要翻转你的生命，靠那加给我的力量，我凡事都能做。我们把他的手放在你的心里面，我们微微的声音，你用你的声音，或许你就是用你的眼泪。我们今天再一次回应我们对神的爱，那宝贝儿子死在十字架上为了我，因为他想念到我，他把最好的生命献给我。神，我也毫无保留把我最好的生命献给我的神。